上次我们已经讲到《申命记》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，讲到摩西呼吁百姓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把这一章其他的部分讲完。第九到第十四节呢，讲到回顾耶和华在何烈山那边跟以色列百姓立约。这一章里面呢，有三次讲到约，都是在每一段的关键的经文里面。第九到第十四节讲到约的起源，就是回顾过去。第十五到二十四节讲到约的精神，这是宣告现在。而二十五到三十一节呢，讲到约的永恒，这是瞻望将来。摩西在第九节一开始呢，就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慎殷勤遵行上帝的话，而且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。这个忘记呢，他不是说我的记性不好或者心智不佳丧失了记忆，而是指内心里面故意的拒绝忽略上帝的提醒。所以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到第八章里面连续好几次讲说不可以忘记。不可以忘记哪些事情呢？他们亲身经历亲眼看过的都可能忘记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很软弱，我们对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呢，往往都是选择性的记忆，而在这选择性的记忆里面呢，就会忽略掉好多的细节，忘记掉神叫我们注意到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摩西说不可以忘记，现在就把它记下来。而最好的记得的方法呢，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，第一就是经常谈论。你怎么可以不用忘掉呢？因为你经常跟你的家人、跟你的朋友、跟教会弟兄姐妹就谈论上帝的作为，谈论这个律法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教导年轻人，教导小孩子。在希伯来文里面啊，教导这个字呢，是从学习这个动词来的。所以一个人他为了要教导，就是努力的备课，把这个事情弄得清清楚楚。好像说我为了要讲这个申命记啊，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努力的去研读，这样才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。而在这个研读的过程中间呢，是我自己学习最快的时候。摩西在第十一到第十四节里面呢，讲到出埃及的几件重要事情。在西奈山那边，他们在上帝面前就跟神来立约。这个站在上帝面前呢，申命记里面也多次讲到，就是指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圣所，在那边朝见神，在耶和华面前来求告、来颂赞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十一到十四节有三个要点，十一节讲到山上与山下，十二节讲到火焰与声音，而十三节讲到守约与石板。山上与山下，就是摩西就提到，你们看到在山顶上面呢，有乌云，有闪电，有雷轰，可是在山下呢，他们就觉得说是上帝吩咐他们要把这个山就划定一个界限，不可以越过去，要使这个山分别为圣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就是一个人如果不圣洁的话，他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不圣洁竟然来到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所以就提醒他们，这个山要化为圣，我这个人也要自洁，好让我可以来亲近神。第二个，火焰与声音，这是摩西在这章里面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在西奈山领受十诫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呢，我们只看见啊山上有那个火光，我们只听到耳朵里面上帝颁布给我们的律法的那个声音，可是我们没有见到任何的形象。连摩西跟上帝讲话呢，上帝也只是用声音来回答他，摩西没有看到上帝的形象。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那边啊，摩西曾经向上帝求，主啊，让我可以看见你的荣耀，可是那个已经越过了人跟神中间的那个鸿沟，越过那个界限，上帝说不可以。没有任何人能够说看见上帝的荣耀还能够存活的，那上帝就不准许。所以摩西讲到说，他跟上帝面对面领受上帝的信息，基本上意义呢，就是上帝把他的话语就是 放在这个摩西的耳朵的里面，让他可以听见。用了火光呢，也是一个说明，就是我们看见火的话呢，可以感到那个火的光跟火的热，可是呢，你很难用什么方式啊，把它的形状具体给描述出来。所以这也是摩西用这个来讲到，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，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呢，就是上帝像火一样，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像来代表他。守约跟石板呢，十三节这边讲到，就是记载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上帝吩咐他们要遵守这个约。那遵守这个约呢，其实在这边意思啊，就是指到十诫，也是指到生命记里边这些律法。第九章那边再讲到说，那两块石板呢，就进一步的说明，那两块石板被称作约板。那这也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的反思呢，对于整个的跟上帝立约领受十诫这个事情呢，他加上了一个神学的解释。那个石板呢，被称作约板，是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。十诫在这边提到呢，它的名称其实是从出埃及记第34章的28节里面开始，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十句话，但是因为它里面主要是禁令啊，以色列不可以做什么，所以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为十诫。两块石板交给摩西，这个石板呢很可能就是像今天的 iPad 一样呢，是一个长方形的，不是很大，但在上面呢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。第15到24节讲到这一章里面的一个重心，就是禁止雕刻跟敬拜偶像。偶像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要了解说，在古代近东除了以色列以外，其他这些国家他们的宗教里面都是有偶像，这些偶像是用木头、石头等等的来雕刻，或者用金属来铸造，里面用到这个男神或者女神的像、飞禽走兽的像，或者是鱼类、爬虫的像，甚至呢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像。但是只有在以色列呢，就说 no， 不可以。那这一点呢，也就影响到后来的这个犹太教、伊斯兰教，都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些像在里面。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去拜偶像，所以就是违反了这个诫命，被上帝刑罚，就被掳到外邦去。第19节呢，是这章圣经里面一个难解的经文，有些人误解，我在这边叫做说明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这边提到说，在天上呢摆了一些日月星，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子解释说，这一节呢就是指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敬拜耶和华，而允许外邦人可以去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等等。这个呢其实是对圣经的一个误解，其实是摩西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14节到16节，那边讲说上在天上呢就安置了两个大光，大的就管昼，小的就管夜，然后又安置了有其他的这个星辰等等，为要做什么呢？是要给人定节令、日期等等。所以那个不是说给人来作为敬拜的对象，而是让人晓得说上帝在这个地上定下节令来。第23、24节呢，摩西他就像一个优秀的讲员一样，重申前面对百姓勉励的重点。第一，不可以忘记耶和华所立的约；第二，不可以制作任何的偶像；第三，因为耶和华是烈火，他是祭邪的神。祭邪的神这个形容词，他只用在耶和华的身上，只用于上帝的，从来不用在任何的人身上。我们看到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为 jealousy， 翻译成为嫉妒，其实是对这个词的一个误解。这个词呢只用在上帝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啊是正确的，翻译成为祭邪。人家说那这样子你不是太霸道了吗？只可以敬拜上帝。可是你看哦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所经历到的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政府 是绝对的，就是单一的，不可能说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政府，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君王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上帝呢，也是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任何去敬拜别的都是属于上帝严严禁止的。申命记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讲到，预言百姓被盗、被掳到外邦去，而且归回的事情。这边摩西是把眼光指向遥远的将来，至少是他以后呢，大概是七八百年的事情，所以他是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讲到有关于将来的要发生的事情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们看到，这都是这些伟大的领袖，他们才能够达到的境界。摩西不只是讲到说他就快要过世，甚至不是只讲到说他之后的那个约书亚是他的继承人，更是讲到约书亚以后百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那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。而这段里面特别提到的诅咒呢，我们要特别讲到它是在赫人之约里面的格式里面所固有的。26到28节，他们会惹上帝发怒，被上帝刑罚，遭灭绝，日子就短少了，被逐离，要散居在列邦，而在异邦要去侍奉偶像。原本他们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民族，可是呢，被掳到外邦去以后，就要去拜外邦的偶像。所以摩西在这边呼天唤地的做见证，上帝给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两个大的恩赐，应许之地，还有呢，后裔要非常的繁多，在这样子的一个诅咒里面都失去了。相反的，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家乡，那里呢原本都是偶像充斥，以后却要变成这些被掳的百姓要去生活的地方，要去敬拜这些偶像的地方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伤。但是摩西就讲到，即使以色列百姓将来真的是如此了，他仍然呼吁百姓要回转归向耶和华，因为永远都有可以回转归向神的机会。我觉得这是我读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贝很好的提醒，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软弱，可能会失败，可能会偏离神的道，好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浪子，但是呢，浪子终有回头的时间。摩西在这里用到几个重要的动词，都是后来众先知经常用到的智慧。第一个，寻求真神；第二个，归回耶和华。归回呢，就是回转，好像说原本呢，我是面对上帝的，敬拜他，可是现在我背离上帝，我就转到远离神了。但是我听到后面有声音说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就回转归向神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听从上帝的话，这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经常用到的，要用耳朵听，要用心来回应，要顺服上帝的诫命。而在三十一节里面呢，摩西也对他们有一个勉励，勉励他们什么呢？耶和华神他不撇下你们，耶和华神不灭绝你们，还有耶和华神不会忘记你们。人会忘记，但是耶和华永远不忘记，这是我们看到很宝贝。第三十到第四十节呢，是讲到唯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，这可以说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宝贝的一个神学的反思了。在技巧上面，摩西好几次用到反问句来增强讲话的力度。方法上面呢，摩西从最古老的创造开始讲到列祖蒙拣选，以色列民出埃及，河烈山立约，一直到今天他们准备进入到迦南地，纵横古今。在神学上面，摩西就讲到好几个重要的主题，包括创造、拣选、救恩、立约、得地、后裔、律法等等，都包含在里面。而文学上面的话呢，33节到35节跟36到39节好像就是重复，最重要的事情呢，这边就会重复来说明。第一个是何烈山立约，耶和华在火中对他们说话，这是33节36节提到。出离埃及，上帝用大能来拯救，34节跟37、38节讲到。而更重要的是第三点呢，就是耶和华他两度宣告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真神，除他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神。这在35节跟39节。那这是我们讲到呢，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非常非常强调的宣告独一真神的信仰。我们先看到32到34节，连续三个反问句逐渐增强它的力度。从创造讲起，包含古今所有的历史事件。从立约讲起，听到上帝在火中对他们讲的话，他们仍然能够存活。从神迹讲起，上帝用大能的膀臂引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专门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从创造开始讲起的，我们讲到创造这个动词 bara 呢，是圣经里面只用在上帝的身上，讲到上帝用大能来创造宇宙万有，创造我们这些人类。这个创造呢，基本上面不是说从无变有，基本上是讲说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一件新的事情，之前没有的，现在呢让它就发生。生命记里面只有这一次讲到上帝的创造，而这个创造呢也成为后来先知信息的主要的题目。这里呢我们讲到几个重要的词，一个是神迹，一个是奇事，还有呢大能。神迹的话，它在原来的那个文字里面啊，就是一个记号，这是讲说上帝他经过，上帝做什么事情就会留下一个记号来。所以神迹呢就是上帝他做了某些事情留下来的一些证据。奇事这个字讲到上帝所做的事情让我们感到太奇妙，我们人不可能做到，这是上帝显出他的大能力出来。再有大能这个字呢，就是讲到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这代表上帝的全能。所以上帝呢他用神迹奇事等等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旷野，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，这都是在上帝的大能作为里面。而35节跟39节呢，这是在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最重要的神学性的信息，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其他通通都不是。你看生命记第四章的35节呢，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而39节又在重复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你看这个信息多么的宝贝，因为我们有一些时候呢，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呢，它是承认有外邦的神明存在的。好像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11节里面讲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。那边提到说众神之中，所以有人讲说，哦，难道摩西在那边也承认埃及的神明，也承认迦南的神明，也承认巴比伦的神明？不是，在这边呢，摩西他正式的有关于神学的反思里面就讲到，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其他的通通都不是。那这也是摩西回顾呢，他最初的时候跟上帝面对面，上帝呼召他，启示给他。摩西问上帝，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耶和华就启示给他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在原来文字里面，就是我是，这个我是我是啊，对于摩西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其他的通通都不是。因为摩西在埃及的环境里面啊，在埃及人眼光看呢，天上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就是神明，地上尼罗河也是神，虫鱼鸟兽也是神，连坐在宝座上面的法老也是神。可是呢，上帝说我是，就是告诉给摩西，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其他的通通都不是。这一点呢，就成为后来像以赛亚先知传讲信息里面一个重点了。以赛亚就讲到，只有他是神，他是他是，其他的通通都不是。这边35节、39节，在这么近的这个经文里面啊，重复两次啊，说明它的重要性。最后呢，摩西在这边就是做信仰的宣告，提醒以色列百姓回应的行动，还有给他们祝福的保证。所以这边我们是看到呢，摩西在这边从32到34节讲到上帝，他像烈火一样颁制律法，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这位圣洁的真神面前， 他们自己要回应他，做圣洁的子民。第二呢，上帝用神迹奇事来施行拯救，这是上帝用大能的膀臂跟大而可畏的事情带领他们出来。第三个呢，上帝爱列祖跟拣选以色列百姓，赐福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认识到独一的真神，他们自己呢也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独特的子民。那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呢，讲到摩西在这里呢，就是对在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来讲话。我们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，上帝的恩典颁布出来是不会收回的，可是如果有人他不配领受这个恩典呢，上帝把他就转给其他的人去。所以以色列百姓站在摩西的面前领受信息的，这是蒙恩的第二代。出埃及第一代呢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悖逆失败，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了。而出埃及的第二代，他们就要蒙受恩典进入到迦南地，他们在约旦河东，在约旦河西都要蒙恩得胜，这是上帝指示给他们。圣经里面另外还有例子，比如说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，可是后来呢，因为他悖逆上帝，就被神给废弃了。而第二个王大卫呢，他就蒙上帝的恩典，他是一个凡事都遵行神旨意的人。第一个受膏的祭司以利家，他尊重自己的儿子，过于尊重神，结果被神弃绝。以利呢是属于以他玛家族的，就上帝呢另外就拣选第二个受膏的祭司，就是撒都。撒都呢，他行事按照神的心，如神的意，被神拣选，他是属于以利亚撒的家族。对我自己来讲，就是求上帝要给恩典，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你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，就紧紧遵行在上帝的律法的当中，让上帝的恩典透过我们世世代代都可以传递下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求主赐福给各位。